我们要讨论一个题目啊。那么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问啊，或者是我今天问你一个问题：人生到底像什么？啊，人生像什么？我们人的一生像什么 ？OK， 说实在话，我们每个人都有答案的，对不对 ？It depends on 你自己看的是什么书。第二件事情，那个作者是谁啊？然后呢，或者是说谁写的诗，对不对？所以我们过去有很多的想法，我们想说人生，那有的人说人生像一片云雾，对不对？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那么两片云碰在一起，然后他们就结婚了，然后结了婚之后呢，后来就云又不见了，是不是？下雨啊呀，所以人生真的是我们常常会听到，我们也会讨论哈。那么在我们当中，有人已经过了五分之一了啊，那么有的人呢已经过了二分之一、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有的人过了四分之一，有的人过了四分之三，有的人过了五分之四啊，像我一样。那么不管你过了多少，你是怎么看人生啊？人生到底像什么？我们要怎么样来比较啊？那今天借着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到十一节，还有十二节到十六节，让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一起翻开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我们一直念到第十六节。我们先从第九节念到十一节，好不好？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好，我们再从十二节开始念到十六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这一段圣经，圣灵借着保罗，使徒保罗，他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人生到底像什么啊。那我们再从圣经上面，我们常常看见保罗，他常常用运动或者是比赛来形容人生啊。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保罗讲，他说奔跑，他说我奔跑啊，是用跑的，不是用走的哈。我奔跑不是无定向的，他有一个方向。然后他也说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啊，然后他又告诉我们说，人在场上比赛，一定要按规矩。然后他说教力争胜，凡教力争胜必须要有节制。在场上赛跑，大家都跑，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我是在想，保罗啊，真的是 sports fan 啊，他真的很喜欢看 sports。 我不晓得那个时候是怎么样，但是呢，保罗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在场上赛跑，大家都跑，但是得奖的只有一个人。所以我在想，那个时候他们可能没有什么所谓的亚军啊、季军啊，哈，只有金牌，没有银牌，也没有铜牌的哈。那这是保罗他让我们看见，那特别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边，保罗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过这走这一条天路，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所以我们不是与有血肉的人征战，我们不是与人在那里征战，或者是从外面看的，我们是跟人在那里搏斗，不是的，我们乃是与那些在空中属灵气的，还有掌权的那些恶魔征战。这是保罗他让我们看见， 那么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一个人一生到底人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我告诉你，如果说你从圣经上面看，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也是一样，他也是一样，但是他的征战是什么？他的征战是没有，不像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已经从黑暗里面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被迁到光明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开始有征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信了主之后，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会做见证。那过去呢，偷偷拿人家一支笔呢，脸也不会红，耳朵也不会红，然后心也不会加速跳动。但是信了主之后呢，拿人家一支笔了就不一样，也耳朵就会红起来了，然后心跳也会加速了，是不是？那就是征战，那就是征战。所以在我们今天接着这一段经文呢，我们要看一下到底从圣经上面让我们看见人生 OK 到底是什么。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的重点经文，关键的经文呢，是在第十四节，我念给大家听哈。他说，我从十三节开始念，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就是要得奖赏。我会发现有很多时候，我们过去有很多人会不能说是笑我们信主的人，他们有他们的看法，他们说信主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功利，为什么呢？是要得奖赏啊。如果我相信这些人呢，或者是甚至基督徒里面信了主之后，因为他就会告诉你，他说我才不要得那个奖赏，我只要进了门呢，坐在那个天堂门口就行了。我以前就碰过一个人，他说他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就谈到人生的目标啊，我们就谈到这些事情，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你们去吧啊，你们去到讲台前面去，他说我只要一进门那个地方有一个小凳子，坐在那里就行了。你知道我们从圣经上面看，这些人真的是不了解到底我们信的是什么啊？那么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那常常也有人问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答案就是说要荣耀神。这个题目不太容易能够 catch 到，对不对？我们连很多时候我们在讲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都搞不太清楚。我们昨天晚上在查经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查经的时候，我们也想这个问题，什么叫做荣耀，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对不对？那我们说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荣耀神。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那个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得又不像基督徒，又不像不信的人，因为我们不清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那边，他就告诉我们，好，我念给你们听，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九节我觉得圣经常常不能只能念一节所以我还是从前面念起。他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众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这是我们最喜欢的一句话，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也是我们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个我们也是很喜欢的一句话。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了解但是到了第二十九节的时候，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是他早就知道他要拣选的人，他就已经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这个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就是神给我们定的一个目标。什么目标呢？就是我们被拣选，我们蒙召了之后，我们蒙恩得救了之后，我们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像耶稣。我们有了目标，然后他告诉我们说，让我们越来越像他的长子，然后让我们所以我们能够了解，当我们从起跑点开始，你们有没有赛跑过啊？有哈，赛跑从哪里跑起啊？从起跑点，对不对？你从中间开始跑的话，你就是不按照规矩来跑，所以你要从起跑点来跑，跑到哪里去啊？跑到终点，终点在哪里啊？ 这个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哈。那么我们从起跑点一直到什么得到奖赏，这就是圣经上让我们看见的什么奖赏，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我们要像基督那个样子。 OK， 我们如果仔细去想的话，我自己是觉得说如果要像基督那个样子的话，哇哦，那真的是无限大。你今天有人批评我一句骂我一句，我还是无限大。我不是说现在啊，我是说主耶稣，对不对？我们攻击他一句，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他还是无限大。这就是我自己慢慢慢慢体会到这一点。但是当我们从起跑点跑到终点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想到的，就是我们的情况要改变，我们的属灵的情况要改变，我们灵里面的情况要改变，我们灵里面的光景要改变。因为姐妹，不是我们的地位要改变，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我们的地位已经改变了，已经从黑暗里面迁到光明的国度里面，我们是属于光明之子了，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子，我们的地位已经存在了，不会再变了。但是我们的景况，我们的情况，我们的属灵光景要改变。所以保罗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之后，我们必须要成长，我们必须要继续的追求，因为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属灵情况。我们要从起点开始到终点。那这段经文，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就为我们设定了一条奔向标杆的路子啊。那么保罗刚才我们念第九节到十一节，保罗先从因信称义开始。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因信称义？我觉得当我们在看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慢慢越来越会明白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就是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那一件义行，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本来我们该钉在那个上面，本来我们该死的，可是他没有罪，他为我们做了这件事情，这就是他的义行。神的义行，神的义就是在主耶稣的义行上面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相信主耶稣，就是我们接受他为我们做了这一件称义的事情，就是为我们做了这一件义行，让我们信他的人也能够得到那个义。不是我们自己去做来的，不是我们自己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得到那个义，也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功德我们得到那个义，乃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做了这件义行，我们相信他，我们接受他，所以我们就得到那个义。这就叫做因信称义。所以保罗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他所以能够在基督里，不是因为自己行律法而得到的义。保罗在他还没有信主耶稣，在他还没有碰到主耶稣的时候，他真的是尽他的全力做什么事情，要成就律法上的义，要靠着他自己的功德成就律法上的义。但是他碰到主耶稣之后，他就发现那真的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一个幻想，不可能成就的。所以保罗他在这里他就讲，他说他因了信主耶稣，他因为从信神而得来的义，使他可以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在第十节，他说认识基督；第二件事情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第三件事情晓得和他一同受苦；第四件事情就是效法他的死。弟兄姐妹，如果你看这个是有一个进展的程序啊。第一个是认识基督，第二个是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第三个呢是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晓得复活的大能，然后会经历苦难，像主耶稣一样，然后最后他才会什么？他才会过一种完全奉献的生活。换句话讲，就是他到最后他很知道他会经历从死里复活，或者是说他最后身体上的复活。这就是我们从保罗他的经历所看到的，这是一步一步的成长的过程。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真的是像当时的那些犹太教的人，他们以为保罗，因为他们觉得用自己的义行、自己的功德可以完全的，可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或者是像现在也有很多人在讲这个信息，就是说啊，你要成为一个 better you，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信息啊？在德州有一个最有名的一个人，他就是讲这些东西。你要成为一个 better you， 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是犹太教的信息， 犹太教的信息就是说，你凭着你自己的能力，凭着你自己的功德，你可以完全变为完全的。但是保罗在这里，他特地的强调，在第十二节，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在当时的人的的确确就认为他可能是真的是完全了、啊。连保罗他自己都讲，对不对？在我们在看第一节的时候，他说：“就律法的意义来讲，我是无可指责的。”你说保罗很狂吗？在他还没有信主耶稣的时候，他真的是很狂。但是他信了主耶稣之后，整个人完全改变。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告诉他们，他不是完全的。他告诉他们，奔走这一条天路的经历。但是我们很感谢神，当我们在看保罗这一段经历的时候，那么这个保罗就把它写出来之后，让我们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看见我们奔向这个标杆的路有什么事情我们需要注意的，有什么事情我们需要去做的啊。这个我们现在就进到我们的正文，就是从十二节开始。那么当我们奔这条这个标杆的路的时候，我们需要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的知道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属灵情况。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当我们被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出信的时候，我们不是就已经完全了，我们不是就已经得着了，或者是说够了，我就可以 relax， 我就可以休息了，我就可以过一种休闲的生活，过着在我世界上的生活，追求我在世界上人生的目标。第十二节保罗在这里让警告我们，他说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这个地方跟十三节不太一样。十三节是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第十二节他是说，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在这里保罗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就是说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当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一点都没有，都没有的。我们只认识他就是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的的确确，如果我们从第九节到十一节，我们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保罗好像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已经像主了。保罗告诉我们没有，所以他不希望弟兄人或者是弟兄姐妹以为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就成了完全了。保罗也曾经是这样子，他以为那样子就是完全了，或许当时真的是当时的犹太教的人以为就是那个样子，靠着我们自己的热心，靠着我们自己行善，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变得完全，像神那样子的完全。一直到保罗遇见了主耶稣之后，他被主耶稣得着了之后，他才知道那真的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保罗让世人知道，事实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达到那个完全的地步，没有的。还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改变，我们从起跑点一直到终点，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真的是当信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我们对主耶稣认识主耶稣的知识上，我们知道的太少太少。我对基督的义我也知道的太少太少，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功，我们也是不是很清楚。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软弱，说实在话，我们也不是认识得很清楚。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对不对？但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觉得哇还不错啊，什么都很好。但是当呢慢慢慢慢我们走这一条天路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多时候会发现啊，我还不错啊。如果从我们自己的软弱来看，你知道我们真的是对神的认识不够，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有多软弱，我们不晓得我们有多空。 Be honest， 对不对？我们的软弱实在是很多，但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未必见得能够知道。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眼睛想要看我们不该看的东西，有没有啊？弟兄们，有没有？有啊，对不对？我们很软弱，我们眼睛看不该看的东西，然后我们身体，我们的心里面的的确确有很多的污秽。对这些事情来说，其实你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除去我们身体心里面灵魂里面的污秽，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是软弱不堪，对不对？我们和人家相处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放下我们自己，我们和我们的亲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把我们自己放下来。我们常常会问，对不对？弟兄姐妹常常会问说，为什么我还是会发怒？为什么我还是会背后说人？为什么我还是喜欢论断人？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了解，我们常常会想到说，为什么我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同样的问题，犯同样的罪，犯同样的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怀疑我们的信主，我们会怀疑我们的蒙恩得救。但是弟兄姐妹，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我觉得首先你必须要确定了你自己是什么信的。如果你是肯定的，真的是照着圣经上的教导，圣经上的福音，你照着相信了主耶稣的福音，那么你的救恩是肯定的。但是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有没有成长？我的属灵的光景，我的属灵的情况，是不是还留在我当初信主的时候那个样子？或者是说我属灵的情况，我属灵的光景，是不是还留在出生婴孩的阶段？我们需要成长，因为主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需要成长的。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属灵光景，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属灵情况，就是我们的成长。第二件事情，当我们在这个奔向标杆的路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圣经上给我们的要求，就是要我们竭力的追求。这是在第十二节，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什么叫做竭力追求？竭力追求就是全心全意全力全性，就是把你整个人投进去了。记不记得当那些法利赛人问主耶稣，文士问主耶稣，律法中，律法师哈、问主耶稣，律法中最大的一条诫命是什么？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先不讲后面那一句话，我们先讲前面这个。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是念过去了，念过去就算了。这是主耶稣讲的话，我们都知道，这是律法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其实换句话讲，就是我们要全心全力的爱神，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竭力，就是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爱神。弟兄姐妹，我们做得到？真的很难啊，真的很难。那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我们晓得，其实你知道，我们就是要需要追求长进。我们真的就是要去追求长进。虽然那句话好像说，这是主耶稣讲，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常常说，哦，我已经有神的爱了，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那么这个竭力的追求啊，英文的翻译是 press on， 是有一个很 aggressive， 很有一个很侵略性的一个意思。他没有叫我们在其他的事情上 aggressive， 但是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灵命的长进，我们必须要很 aggressive， 很侵略性的这种。保罗用的字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很 amazing 啊。换句话讲，就是我拼着老命我要得这个东西。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有没有拼着老命得一个东西？有没有？有啊，我们过去也有，我们拼着老命，我们想要得一个东西。所以主耶稣当他告诉他的门徒，他说你们要跟从我的时候，你们必须要怎么跟从？要舍己，然后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然后他后面讲了一句话， 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他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过去还没有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就是拼着老命我们要得到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他告诉我们，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要追求，就好像上次我讲的信息哈，我们要追求什么？我们要追求的就是我们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真的是霸占了我们的心思意念。目的是什么？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过一种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的生活，讨他的喜悦。这是我们上次讲的信息，这是第二个啊。主耶稣他知道奔向标杆的路是要付代价的，主耶稣叫人跟随他做门徒，他就告诉他们你要付代价的。主耶稣晓得的，弟兄姐妹，主耶稣真的晓得的。但是主耶稣不是站在一个立场，就是说哇，你知道这一条路很苦吗？你知道这一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这一条路怎么样吗？就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压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走了。主耶稣不是这样的，主耶稣他有应许，他把他所有的能力都给了我们。这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真的是我们在走这一条路的时候，我们不是只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乃是靠着他，在他里面的大能大力。保罗他告诉我们，他说他是攻克己身，对不对？他要制服他自己的肉身。保罗为什么要这么样的 aggressive， 这么样的侵略性的一种拼命的，就是要得着。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在第十二节，他告诉我们，他说：“或者我也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在这里，我们看他讲“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看起来好像保罗对他的救恩没什么把握，或者是说对他走这一条天路没有什么把握。我自己在过去不太能够懂，虽然小字他说所以得着我的，或做所要我得的，我自己在看了慢慢我在看那个这个英文或者是看原文的时候，我就发现啊，我很喜欢 ESV 的，我念给你们听。他说 But I press on to make it my own， 他说 I press on to make it my own because 因为基督耶稣已经拥有我了，基督耶稣已经拥有我了。我一直在想啊，用什么样的比方我们能够了解。我就在想但是我们中间不是每一个人都很熟哈。你们有没有看过人家做砖，看过没有？他有一个模型，对不对？好 OK， 我们要做砖，我们要做模型。他做的时候怎么做？他要把那个模型里面塞得满满的，对不对？然后把它反过来倒出来，然后把它前面上面弄平，然后把它反过来倒出来，那才成了一个砖。就好像我自己也想，就好像我们跟小孩子在海边哈，你们去过海边或者是那个苏必烈湖的边边有沙的地方，现在小孩子喜欢堆沙，对不对？那么他有一个模型，你就跟他做，如果那个模型不塞满的话，你把它反过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形？那个沙就散掉了。只有你把它塞得满满的时候，你压得紧紧的，甚至很多时候要放一些水在里面，然后当你把它反过来的时候，那个形状才出现了。其实你知道保罗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他说 I press on to make it my own， 因为主耶稣已经拥有他了，主耶稣已经一个模子在那个地方了，他只不过是在一个小小的地方而已，一个 corner 而已，但是他要做的是什么？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模子变成他的，完全让他拥有基督。这就是他所接力的，并不是说他对他这个的救恩没有把握，乃是他看见了主耶稣的这个浩大，主耶稣的伟大，看见神的伟大，他呢要怎么样让这个模子能够填满。这就是他尽心竭力的所要做的事情。这是第二件。第三件，当我们向着这个标杆跑这条路的时候，对我们的要求要是什么？要改变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在第十三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以为就是 assume， 就是我认为我已经得着了，事实上不是的。 在第十二节是保罗在那里讲一个事实，因为他看见这个属灵的实际，他知道他没有，但是在这个地方他以为他自己已经得着了，他不是以为他自己已经得着了，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过去的，我们过去的思维，我们过去的这些生活，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来看我们自己。所以保罗如果说他照着他自己过去的那些经验的话，保罗他真的可以以为所有的事情都抓在他手里面了，很有把握的，他已经能够掌控一切。这是保罗如果照着他过去的想法，保罗是个法利赛人，对不对？我们在前面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告诉我们他是个法利赛人，我们看见他出生的背景，他所受的教育，他的努力的追求，他在全班里面他是第一名，他永远都是第一名。他以为他自己可以得到神的意，那个时候他真的是觉得说所有的事情都掌握在我的手里面了，我可以得到神的意，没有问题，他一定可以在神面前成为神所喜爱的那个人。但是当他遇到主耶稣之后，当他认识了主耶稣之后，他才知道他凭着他自己的方法什么事情都抓不住。我们过去也对我们自己很有把握，所以我们 assume， 我们以为，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不能够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从过去我们的背景，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的自己的经历，我们要把它丢掉，凡是不合圣经的我们通通都要改变，我们都要放弃，我们要遵从圣经的教导。这是第三个。第四个，然后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呢？接下去在第十三节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要有目标，要保持专注。保罗在这里说，我只有一件事情，没有其他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其实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要讲说属灵的事情啊，我们就讲说我们属世的事情，其实已经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来缠绕我们，对不对？同意不同意啊？哦呀，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很专心的做成你自己要做的事情的话，有一件事情可能就是你最好不要结婚。你有了小孩之后，我不是说结婚不好啊，我告诉你结婚非常非常好的 OK， 我不是说，但是你知道我们真的是为很多事情缠绕着我们。保罗在前面他说竭力追求，他花了他最大的功夫，他时间精力，他努力的去做。如果我们不保持专注，我们真的是白费功夫。其实很多事情会让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分心的，对不对？有一些事情就是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事情，我们过去不管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软弱也好，我们真的是会缠绕我们。那么撒旦也会用我们过去的软弱，我们过去的失败来控告神的儿女，让我们没有办法专心的奔跑。所以保罗他说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不要再去想，不要再回过头去看。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怎么样，不配进神的国。当一个赛跑的人，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一个参加赛跑的人，他老是往回看，这个人会有什么结果？我是从来没有被选过参加去这个快跑竞赛的哈，因为我是头脑简单，四肢也不发达。那么，但是我最近前几年我就开始跑步啊，然后我跑步很慢啊，人家走的路都比我快，但是呢，我就会想到一件事情，你知道一个老是回头看的人，他一定会慢下来。还有一件事情，他很可能会跌跤的，同意吧？ OK， 所以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九节那边他就形容得很生动啊。他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无用的小学呢？还要回过头去看，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我在做传道人多年啊，我看见 这个这也是很多传道人在讲的，在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属灵的跛子。什么意思呢？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软弱起不来的，为什么呢？也跑不动的，就是因为被过去的很多经历，比方说怨恨啊、苦毒啊、罪啊，还有或者是说不幸的事件，或者是悲剧的事件，或者因为因此而不没有办法原谅人，然后被这些东西被罪所捆绑，没有办法从里面被释放出来。很多时候他们就说，哦，你要祷告，你要真的是求神砍去你跟过去这些连接的东西，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就好像我们常常讲说藕断丝连，对不对？你知道真的是只有一个什么，只有真的是从圣经上上面让我们看见，只有原谅，只有接纳，只有宽恕，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脱离这些捆绑，让我们能够很自由的跑这条路。除了上面的这些事情之外，还有其他的事情，比方说我们的责任，我们是个学生，对不对？那你就好好念书。我是做工作的，我就要好好的工作，对不对？但是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弟兄姐妹，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那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责任怎么办？圣经上其实讲得很清楚，保罗就告诉我们说，那你信主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不要去改变什么身份。那我自己在了解的就是，保罗他要我们所有的工作，我们的学生的身份，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变成次要，最主要的就是追求这个将来得奖赏，所以所有的事情都要朝着他来做，对不对？我们中间有很多年轻人，我们大年纪大的，我们也可以想一下，当我们在要考高考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准备啊？或者是你要考托福，你要来美国的时候，你是不是哎呀，成天还去 party party， 然后还去做这个做那个，有没有？没有的。你任何的事情，只要是拦阻你去好把托福考好，或者是考高考把它考好的时候，你会不会去做？会不会？你绝对不会去碰的，因为你的目标已经定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要有目标，我们要专注。最后一个，当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持守。我们要努力，不可以半途而废。这就是保罗他让我们看见的。任何人可能有跑一半的，或者是有不同的想法，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管你是想什么，他说神一定给你同样的启示，就是保罗所得到的启示。你要同样的努力，有同样的目标，不要半途而废。你知道，当我们在考虑最后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当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我们要持守住的时候，我自己从约翰福音第十六章里面，我看见主耶稣应许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看一下哈 ，It's amazing， 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讲了清清楚楚的。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一节，他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换句话讲，主耶稣他应许我们，就是他的话，就是神的话，就是这本圣经，这是第一个应许。第二个应许是什么？就是从后面开始，是第十二节，他就讲到说圣灵的事情。他说圣灵要来，而且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而且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要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是永久的、永远的住在我们里面，不会离开的。这是第二个应许。第三个应许呢？就是从第二十三节开始，他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再问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然后他又告诉我们， 他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因为你们主耶稣在他还在世界上的时候，在他最后一个逾越节的时候，他跟门徒所讲的话，他在里面应许过我们这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话，就是圣经；第二件事情就是圣灵；第三件事情就是祷告。我们常常听很多人在这边 在讲说，哎呀，我们有祷告的权柄。 Exactly 就是在这里，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祷告的权柄，这是主耶稣的应许。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我们祷告，我们晓得神会听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他让我们看见的。我们现在回想一下，当我们奔向标杆的这一条路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第一个，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属灵情况，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需要改变，我们从起点一直到终点，我们需要改变。第二件事情，我们需要竭力的追求，要全心全意全性全力的追求。第三件事情，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需要改变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观念，我们过去的那些东西已经不能再用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需要看见圣经上的，如果跟圣经不合的，我们就要把它丢掉。第四件事情，我们需要的就是有目标，我们要保持专注。最后一个，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圣灵所启示的，借着保罗让我们看见的，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得着耶稣基督，就是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管走在哪里，我们一定要努力的持守，不要中途而废。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也是我们走这条天路我们需要知道的。好，愿不愿意啊？有没有看见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应许，我们走这条天路，你知道我们真的是会在他的里面，我们享受到他的安息。